有声小说《光之使徒》，作者汪杰，演播哈哈笑张黎。十二。君气城一间小酒馆，三人围桌而坐，蒙面女子摘下斗笠，露出一头秀发，揭去面纱，露出真容。陡然间看到身手如此了得的女侠，居然是一位年龄相仿、容貌出众的女子。寻音闪过一丝羞涩，有意回避对方的目光。齐武倒是显得很兴奋，目光也不回避，笑道：
我原以为女侠是位姑姑，未曾想竟是位姐姐，在下齐武，寻音的发小。
我叫真君，有幸与两位哥哥相识。
不知真女侠来君气城有何贵干？
莫要再叫我什么女侠，直呼真君我反倒舒服。我从大明城来，我家世代以镖局为业，故自幼习武，此次为采购兵器而来。
原来如此，我俩在此地长大，四下相熟，如需相助尽管告知。
真君先谢过。
他指着寻音身旁的算盘问道：
不知这是何物？我看你用此物算题速度惊人，我只学过用算筹计算，竟不知天下还有此等神器。
齐武抢着答道：这是寻音自己发明的算具，称为算盘，比算筹好用太多。自从寻音开了算铺，方圆十里闻名遐迩，已被其他算师视为眼中钉。寻音的算学能力不是我吹牛，墨园大学士也未必能及。
寻音脸一红，连忙阻止道：
齐武，不可瞎说，小小器具不足挂齿。
说着将算盘递给了真金。
真金从寻音手里接过算盘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赞叹道：
虽然不知具体如何使用，但能感受到此物极为精妙，不知改日是否能到府上讨教用法。
寻音红着脸道：寻音荣幸之至，随时恭候真金姑娘。
齐武倒了三杯酒，拿起一杯道：
真金姑娘干。
三人举杯共饮，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天色渐暗，夜色中的君气城亮起了点点灯火，月亮从远处的山峦中升起，给大地房屋披上了一层微光。月亮越升越高，离开了天顶，消失在视野中。天色渐渐由黑转为深蓝色，慢慢亮起，一轮红日从山峦中冉冉升起，大地披上金装，新的一天又来临了。十四。寻音的工具房中，真金好奇地四处观看，他拿起一根圆筒，伸出窗外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这根千里镜制作极为精良，寻音好手艺啊。
齐武突然把一块玻璃举到真金的面前，问道：你瞧，这是什么？
真金一愣，随口答道：
一块玻璃。
齐武微微一笑，把玻璃翻了个面儿，道：
你再看看，这是什么？
真金突然看到玻璃变成了镜子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：
这是什么魔法？玻璃如何成了镜子？
齐武一乐：
哈，这也是寻音发明的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让这块玻璃成了半透镜。
真金抢过半透镜，仔细地端详起来，忍不住啧啧称奇。他放下镜子，目光被房间角落中一个
巨大的轮子吸引。真金走了过去，指着问道：
不知这又是何物？
寻音腼腆地答道：这个叫齿轮。说完，他摇起了手柄，齿轮开始转动。真金愈加好奇，继续问道：
齿轮作何用处？
寻音正要回答，齐武突然抢着道：这是用来搅拌的。齐武给寻音连使眼色，示意他不可道出实情。哪知寻音不理会齐武，答道：齐武，何必瞒着真金姑娘呢？实不相瞒，这是我发明出来验证光速有限的。
什么？你是说光速有限？
是，光的速度并不是无限快。
如何验证？
等到天黑，你可以亲自验证。十五。黑夜中，真金在半透镜的后面凝神观察，脸上露出惊讶之色。齐武道：怎样，你相信了吗？
若非亲眼所见，实难相信。如若传到大明城，必会轰动天下呀。
寻音显得有些兴奋，连连点头道：不知真金姑娘是否识得墨元大学士，我想前往大明城给他当面演示。齐武道：寻音，不可冲动，忘了你父亲的嘱咐了吗？寻音突然激动了起来，高声道：我墨国以求知立国，以好学为荣，我以为真理大于国本，为何不可传播真理？墨元大学士想必也是热爱真理之人。齐武有些意外，没料到寻音会如此激动。
寻音，你且莫心急，容我办完事情之后再给你答复，可好？
寻音略微平复了情绪，拱手道：多谢。十六。军器城的一间客栈中，响起了几声敲门声。真金走过去打开门，一位黑衣束身、头裹围巾的精壮汉子站在门外。真金冲他点了点头，那人垂手行拱手礼，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：这是大明城给您的复信。
辛苦了，你且休息，听候吩咐。
那人应了一声，然后退下。真金关上门，展开书信，读了起来。读完信件，真金起身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月光洒进屋内。望着夜空中的一轮弯月，真金似乎陷入沉思。十七。清晨，军器城郊外的小山边，齐武正在练剑，一招一式虎虎生风。突然，一个武士带着破空的啸叫朝齐武疾飞而至。齐武挥剑一格，武士一分为二，落在地上，原来是一截短木。正当齐武低头查看之时，忽听得一声娇喝：
看剑！
一个人影飞落，剑光闪闪，朝齐武刺来。齐武毫无惧意，举剑格挡，只听得叮的一声，双剑相交。齐武手掌略麻，知道遇见了好手，举剑环刺出去。此时齐武已经看清了来人，忍不住叫出声来：真金姑娘！手中长剑略一迟疑，真金侧身避过，回刺一剑。
真金早就听说你是武痴，恕我冒犯，切磋两招。
真金嘴上不停，手中的剑也没停，连刺数剑。齐武喊一声：来得好！ 不敢怠慢，凝神屏息，见招拆招。两人互有攻守，上下翻飞，叮叮咚咚，声音不断。转眼间，两人已战至百招，已难分胜负。真金舞了个剑花，往后一跃，停剑拱手道：“
齐武兄好剑术，金针自知不敌，不比了。”
齐武也收起长剑，拱手道：“哪里哪里，真金姑娘谦虚了。齐武自习武以来，从未遇到比姑娘更强之对手。
不知你的剑法跟何人所学？一招一式，法度严谨，显非山野武夫所能比。”
家父齐忠乃莫国副将，常年驻守边疆，偶尔回家数月。齐武自幼跟家父习武。
哦，难怪，我听说过齐将军大名。当年小石城一战，齐将军领骑兵率先冲入敌阵，斩敌无数，立下赫赫威名。
父亲忠君为国，是我的榜样。
我莫国正是有无数如你父这般忠义骁勇之士，才有今日之昌盛，令人敬仰。
我以为武力固然重要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国大兴教育，鼓励求知，重视算学和格物学，这是根本。当今天下第一功臣当属墨渊大学士，有了他发明的算法，使我国军器的威力远胜于敌国，一指一笔可胜千军啊。
你所言甚是有理，我正想跟你说寻音想去京城见墨渊大学士的想法，我考虑良久，以为不妥。
齐武略微有些惊讶。哦，这是为何？
我且问你，知道光速有限，对我墨国可有好处？
齐武一愣，努力思索了一番，只得答道：“想不出有何好处。”
那我再问你，知道光速有限，对我墨国可有坏处？
齐武又想了想，反问道：“姑娘也认为有损国本吗？”真金点点头，认真地说道：“
推翻人人皆以为是的真理，指证开国导词，恐会被敌国讥笑，有伤我墨人自尊。”
齐武沉默不语。真金继续道：“
我欲劝说寻音放弃光速有限说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齐武继续沉默，犹豫不决。过了一会儿，勉强点了点头。十八。军器城寻音家门口的空地上，地面竖着一架巨大的齿轮，寻音正在认真地把一块较大的半透镜固定在一只千里镜的物镜端，然后他把千里镜架在了齿轮后面，半蹲下来，把眼睛凑到目镜处，仔细地观察起来。忽听得齐武喊道：“寻音！”寻音抬起头，看到齐武和真金走了过来，他大喜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我给你们看我改进后的装置，加了这台千里镜后清楚多了。”真金和齐武走到千里镜前仔细看了起来，对寻音表示赞赏。寻音显得很兴奋，问道：“真金姑娘，我们何时启程去大明城啊？”真金略微沉默了一下，认真道：“
寻音兄，以我之愚见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。”“
真姑娘，何出此言？你此前不是说必会轰动天下吗？”“
当初并未深思熟虑，真金以为兄之光速有限论固然正确，但对我墨国无任何益处。相反，若传到敌国，恐被敌国加以利用，攻击我开国先王，贬低墨渊大学士，人心不齐，信仰崩塌，国力必然衰弱啊。”
寻音倒也显得并不太惊讶，他沉着应道：“这数月以来，我亦有所思考。”寻音以为，所谓信仰崩塌，损伤国力之说，乃目光短浅也。诚然，光速有限，并不会改变已知的算学、格物学。
貌似有弊无利。但是承认光速有限的真正意义在于辨明求真为先，亦或求善为先。国人若以求真为先，则真知灼见如雨后春笋绵延不绝；若为求善而舍弃真理，美名顾全大局，实则固步自封，思维僵化。此先例一开，如以学铸堤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错呀。
荀英兄言重了，凡事有轻重缓急。我国力虽盛，然强敌环伺，危机四伏。此时隐忍，非求善为先，实则求稳为先。王权稳固，思想统一，强国强军才是上策。
荀英不敢苟同，此种稳定犹如流沙见屋，根基有物，屋越高则倾覆越巨，夯实根基才是上策。此时真金已显得有些气急，嗔怒道：
荀英，你太固执了，非要撞上南墙才肯回头吗？齐武，你以为呢？
齐武在一旁看着两人辩论，始终一言不发，表面平静，其实心潮翻滚，思想斗争激烈。听到真金点了自己的名，齐武嗯了一声，但依旧不发一言。荀英也着急了，走上前拽着齐武道：既然甄姑娘不愿陪我们前往都城，你我同去可好？齐武看了看荀英，又看了看怒气中的真金，叹了口气道：我此时有些心乱，容我回去先睡觉，明日再议不迟。齐武说完转身便走。荀英有些失望地看着齐武的背影，眉头紧锁，但表情依旧坚定。真金见齐武离去，也叹道：
明日再议不迟，我也去了。
说完便离去，只留下荀英一人站在原地，呆呆出神。身后突然传来荀英母亲的声音：
哎，两个孩子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刚弄好饭菜，准备招待呢。
荀英转身问道：母亲，饭要好吃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荀英母亲一愣，答道：
关键是米里不能掺沙子啊。
是啊，千万不能掺进沙子。十九，齐武正急匆匆地回家，此时的他心乱如麻，忽而觉得真金有道理，忽而觉得荀英有道理，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的思索一番。刚走进家门，便觉得家中似乎有些热闹，来了不少人。齐武略微有些诧异，家中很少来客人的。齐武推开家门，大吃一惊，只见母亲正在痛哭，边上有几位军士垂手而立，默不作声。齐母冤氏听到推门声，便知是齐武回家，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喊了一声：
武儿。
母亲，出什么事了？
你父亲他牺牲了。
宛如惊天霹雳，令齐武头晕目眩，不知所措。一时间，从小与父亲习武练剑的一幕幕情景在齐武的脑中回荡，泪水如决堤的江水奔涌而出。齐武对着边上的军士喊道：
我父是如何牺牲的？
一名军士道：齐将军与大帅在出巡时，突遇到一队武艺高强不明身份的五人袭击，齐将军为保护大帅，以一敌多，拼死杀敌，斩杀数名敌人，不幸中箭， 虽然击退敌军，保护了大帅，但齐将军回营后伤重不治。临终前，齐将军托我将这些遗物交给家人。齐将军为国捐躯，是大英雄。地上放着一个木箱，是齐中留给家人的遗物。齐武与母亲抱在一起，痛哭失声。
这两天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就不再多说什么结尾废话了。主要是在忙筹备《寻觅自然》第三季的拍摄工作。没错，第二季刚刚发布，我们第三季的筹备工作就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。现在呢，正在讨论剧本、画分镜，还有考虑各种服化道、美术设定。我还在找制片人。对了，说到这个，刚好想起来，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有经验的影视制片人的话，也不妨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，说不定我们能合作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。